出就带有能力，绝不反悔。因为你的话语一被解开，就要照亮在黑暗中、在死荫中的人。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让我们有希望。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所处的世界到处都有令人伤心、灰心的事情，可是你却带给我们对未来有所盼望。我们现在用你宝贵的话语来敬拜，就求着你自己恩高在这里所出的每一句话，愿每一句话都被圣善的灵所触摸。虽然人有时候会说错话，可是神你的真理是历历在天，永不改变。就求神你大能的话语，今天来光照我们，愿神你就垂听我们祷告。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的，阿门。我们现在一直都在讲以弗所书，希望等到以弗所书讲完之后呢，我们都很熟悉这一卷写给教会的书信，教会中的教会的书信。在以弗所书的前三章，我稍微再重新的，就是重温习一下。前三章呢，保罗主要是在讲论基督教的信仰的教义，也就是一个基督徒他在耶稣基督里所领受那天上丰富的福分。这是比较属于神学理论方面的教导，所以有些人读了会不太没有太大的兴趣。可是保罗就接着在以弗所书的后面三章，保罗就开始讲那种基督徒生活上应该有的责任，也就是一个基督徒他在圣灵里如何的过着一个合一的生活。这是比较属于实际生活上应用的方面的教导。在保罗所有的教导中，他总是有一个特点，你如果 读保罗写给所有教会的书信的话，他在前面都会讲教义，到后面都会讲应用。所以保罗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他不是一个象牙在待在象牙塔里面只讲理论的一个神学家，他是一个实行者。所以保罗认为一个基督徒呢，他不只是要一个非常正确的信仰，他同时要一个非常正确的生活。因为正确的信仰跟正确的生活是互相影响的，也就是为什么我非常鼓励你们一定要读圣经，要参加主日学，要参加查经，要来听神的话。因为唯有借着这个，你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信仰，正确的信仰会导致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生活。正确的生活是我们对这个世界上最有力的见证，也能够见证我们的信仰是纯正的。我们提到真的是在这个时代传福音是很困难，往往呢就是因为我们去传福音的人，我们的生活跟人家没有两样，所以人家认为那你的信仰对我也没什么帮助。所以当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无论你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呢，你就会发现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神放一个永不改变的原则，就是说我们的身份，英文是说 who we are， 我是谁，跟我们的信念信仰就是 what we believe，还有跟我们每天的行为呢，就 what we behave， 在家里怎么 behave， 在教会怎么 behave， 这三个一定要一致。你是什么身份，你相信的是什么，你行出来的是什么，一定要一致。不一致呢，圣经也有一个名词叫做什么，就是假冒伪善。 你信一套，活出一套，是假冒伪善。所以我们的身份，我们所相信的，我们的行为是要一致。这一个在以弗所书，尤其到了第四章，就告诉我们，以弗所书从第四章，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今天将是第四章的最后。从第四章，我们开始会讲到说，保罗说，神期望的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接着呢，神会赐给这个合一的教会呢，有一些属灵上的恩赐。那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的这些恩赐呢，有一个重点，这些恩赐都是对教导有关系的。所以他讲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所以以弗所书他的恩赐强调能够教导教会。接着呢，保罗就是我们上礼拜的信息说到，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能够成为一个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那这个脱去跟穿上的过程是经过我们学习基督。我上礼拜最后告诉你们，第四章二十节有一句很美的话，我们中文比较难表达。在二十节他开始说，你们学的是基督，最后呢，在原文意思是说，我们所知道的真理是在耶稣里的。学了他的真理，说我们的真理是在耶稣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说，我要学基督，就是弥赛亚，我要学基督。可是你学来学习，你会发现唯有真理是在道成肉身的耶稣里。学基督，你会发现真理在耶稣里。脱离耶稣的一切东西绝对不是真理，在耶稣里的所有的都是真理。所以我们学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才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最后就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就是说我们要一个新人的新的行为是什么？新人的新的行为。曾经我听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传道人，年轻的传道人，牧师到了教会，他因为年轻嘛，所以说领带是比较鲜艳的，像我今天不是那么鲜艳。那我女儿给我一个黄色的领带，我就戴领带，哦，很鲜艳的领带。然后他讲到的时候呢，就是会动来动去，所以领带都会这样子飘来飘去。结果前面一个老姐妹呢，整天看着他领带晃来晃去，晃得头昏眼花的，就忍了很久。那个老姐妹呢，有一天就下定决心，等到讲道完，那个牧师下去的时候，跟他讲几句，用讲几句，在所谓的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呢，他讲到那个牧师讲道完下去呢，姐妹就跟那个年轻的牧师说：“牧师啊，你知道吗？你什么都很好，可是你那个领带啊，晃来晃去，那我都不能专心听你讲道。”那我知道你是神的传道人，是很有爱心的，所以我也用爱心跟你说诚实话。那我为了帮助你呢，我就这样子，请你就说弯下腰来，能说弯下腰，他就把他的领带拿起来，就从他皮包拿一把剪刀，就把领带剪掉，就剪掉。结果牧师就愣在那里，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想说。这老姐妹，你信主也这么多年了，你灵命也是很好的，所以牧师呢也爱心说诚实话，请你把剪刀借我一下。他就拿剪刀说：“现在请你弯下腰来，把你舌头伸出来。”那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的舌头是一切问题的出发。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开始讲舌头。 我们要了解，我们说爱先说诚实话，应该说爱先说真理的话。希望在我们教会中，还好我们带不是太鲜艳啊。那所以呢，愿我们带请到来。那我相信你们舌头也修成洁净，也不需要被人家来修剪。然后，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我希望我再用所谓的新译本。再读一次这段的经文，就是有些人姐妹有弟兄姐妹新译本，我再读一次。新译本是这么讲这段，他说：所以呢，你们要除掉谎言，个人要与邻舍说真话，因为我们彼此是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含怒不可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偷窃的不要再偷，却要做工，亲手做正当的事，使自己可以把所得的分给缺乏的人。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却要适当的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不可让神的圣灵忧伤，因为你们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一切苛刻、恼怒、暴逆、嚷闹、毁谤，连同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要互相友爱，存温柔的心，彼此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当我们学习基督之后呢，我们就认识一个一切的真理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我刚刚提到，那如果我们凭着信心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我们就立刻脱去了这个旧人，穿上了新人。但是不要忘了，神救赎的工作没有在那个时候就结束了。所以我上次讲说，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受洗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给你一个证书，不是代表说你在这个世上神拯救你的工作就结束了，你就回到家中说我们天堂再见。事实上，我们信耶稣受洗只是神在我们身上救赎工作的一个开始而已。那我们就必须靠着我们心中的圣灵的力量，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弃绝我们从前救人的行为，要弃绝。弃绝是消极的，积极的是我们要更要活出我们这个新人的行为。因此当你读以弗所书四章的十七节一直到最后的时候，有四件事你们要记在心里。第一个就是脱去旧人，脱去；第二个就是穿上新人；然后第三个要弃绝那些旧人的行为；第四个就是我们要活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新造的人的新的生命。脱去、穿上、弃绝、活出，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从十七节一直到三十二节要告诉我。那保罗在二十五节这里，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中呢，告诉我们，我们的旧人的生命中有五种的行为，我们必须要弃绝。我们弃绝这五种行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那个新人的行为。第一个行为就是谎言的舌头。舌头，谎言就是说一切违背事实跟真理的话，我们都称为它是谎言。那我们了解，一般人呢，在生活中不知不觉都会说一些谎言，英文叫做有时候 white lie， 就是白色的谎言，反正 证是无伤大雅的谎言。那我们一般人说谎言主要的目的往往都是骗人跟骗自己，就欺骗别人，然后呢也欺骗自己，把自己的一些缺点啊、软弱过失来掩饰一下，往往都是这样的谎言。开始是这么小，越讲就越大。在圣经中，人类所发生的第一个罪呢，就是因为夏娃听了，不仅听了，还相信了魔鬼的谎言。因为魔鬼借着蛇跟那女人说：“神岂是真的说吗？神岂是真的说这句话说，你们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这个就是魔鬼给夏娃第一个谎言。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圣经才称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因为一切的谎言都是从魔鬼而出。耶稣曾经就这么的批评很多人来攻击他的犹太人。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呢，你们偏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的心里没有真理。”这他就讲魔鬼。魔鬼的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话呢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话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我们要了解，如果我们嘴巴充满了谎言舌头的话，我们要好好问自己，谁是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父呢，还是魔鬼是我们的父？我们要好好问我们自己。那当然，我们可能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知不觉有的时候会软弱，会说了一些谎。可是不是，我们不能成为借口，不能成为我们新人生命中的习惯，动不动就是谎。并且我们如果读新约，到了使徒行传，我们会发现在神的教会，第一个教会的时候，说到神第一个最严重的审判呢，就是说谎，就是那对夫妇，有没有？那对夫妇把家产卖了，好听说我爱神到一个地步，我把家产都卖了，全部都奉献给神。事实上，他暗打一部分，所以呢，两个夫妇就欺骗神，当场两个夫妇就被先后被杀。所以，当有人读到那段话说：“哇，真是这么可怕！”我现在来奉献都要战战兢兢。事实上，那个是第一个教会第一个最严重的罪，也就是创世纪第一个最严重的罪。所以，神用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当时就做了一个审判，说谎的罪。当然，我们从保罗教导说，弃绝谎言，就是我们不说谎言，是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很消极的说，那我不说就好。可是你要了解，我们新人的行为不能是每天都在那消极，人家就说你们基督徒真可怜，都是不能这个不能那个不能这个。保罗说不，消极的我们不说谎言，弃绝谎言。积极的我们要什么？每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我们的生活不能永远停在消极的，不知道这个不做那个。我们应该跟这个世代的人说，我们能够做那个，你们不能做，因为你们只能说谎言，我们却能够跟邻舍说实话，说真话。事实上，我们要好好想想，一个常常说实话、常常说真话的人，他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尤其对我们到这个年龄的人，越来越老人痴呆的时候，一个常常说实话的人，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非常安心的忘记你曾经说过那些的话，你可以忘记。因 你都说实话，你忘记了你说的话的时候，人家在问你的时候，你就是说实话啊。你不会想说，我那个时候对这个孙云弟兄是这么说话，那我对陈海弟兄是另外一个说法，啊，对王浩弟兄是另外一个说法，那我就说记得仅仅等到孙云弟兄问我的时候，哦，是这么说，所以我要说重复的话。我永远都要记着我曾经说过什么话，还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如果你的嘴巴只说实话的话，你跟谁说过什么话，你都会忘记。因为任何人来问你的时候，你就是一种话说。所以说实话的人是很轻松的，不说实话的人，他常常要用更多的、更新的谎言来反复的来掩盖他曾经说过的谎话，非常辛苦。活着的人非常辛苦。我不用做比喻，讲比喻，你们大家都可以感觉得到。一个说谎话的人，他非常辛苦；可是说实话的人是蒙神祝福的，因为他老人痴呆都没关系，他忘了，他只要记住他的实话就好。那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你再多说的话，就是出于那个恶者，因为恶者魔鬼是说谎话之人的父。所以耶稣在这个事上，他让人家知道，人家不见得认为他是弥赛亚，要杀他的人都知道。他说：“哦，夫子是诚诚实实来传神的话。”所以耶稣在世上有一个名声，就说他是诚诚实实的。你相不相信他讲的话是一回事，可他讲的是诚诚实实。他的人跟他所信的，跟他所行出来的是一致。希望你我都是这样。我们从气绝谎言是负面的，到个人与邻舍说实话。保罗在这里非常奇妙，他说与邻舍说实话。我阅读圣经发现，没有凑巧的，没有写错的。为什么讲邻舍呢？因为邻舍就是那些与你住的最近的，就是那些呢可以观察你言行的人。原文不是讲邻舍，意思原文是讲 near 的，人家靠近的。当我们可以跟靠近我们的人都讲实话的话，意思是说他可以来查验我们到底是讲真来讲。那圣经又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的诫命其中的最大的一条，就是要爱神跟爱人。爱人如己呢，意思就是说要爱邻舍如自己。这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神，也要爱我的邻舍，好像自己。那保罗说，用爱心说真实的话，说诚实话。当我们说我们爱人，爱邻舍如自己，那我们用爱心要说真实的话。所以呢，意思加起来说，我们要跟邻舍，因为我爱邻舍，好像爱我自己。那我的爱逼得我要说真实话。所以我就必须跟我的邻舍说真实的话，这是积极的。我们要跟我们最亲的人、最接近的人说真实的话。那为的是什么呢？保罗跟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是我们不说实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成为一个身体，都在耶稣基督里互相联络成为肢体。我举个例子，我们如果一个人的身体，现在这边讲的肢体，我们这边很多医生、很多护士、很多医学的专家，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这个身体，如果我们的每一个肢体都跟另外一个肢体 说谎话的话，那怎么办？比如说我的手碰到很烫的东西，那我的手决定说谎话，跟其他的肢体说谎话，所以我的手就跑跟我的脑说：“哇，好凉快，继续摸。”久而久之呢，怎么样？我的脑啊，你告诉我很凉快，那我就不叫我手背离开嘛，对不对？那就继续留在那边。结果久而久之，你的手就烧焦了。保罗在这里用一个很美的图画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互相做肢体的，连一个人的身体每一个部分都不会互相说谎话的，那何况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我们如果如何能够互相说谎话呢？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消极的拒绝谎言，积极的每一个人要跟我们最靠近的人说实话，原因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互相做肢体，这个是新人的一个新的行为。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会告诉你这些，世界上的人告诉你有些谎话你要说就说，你要找达到目的。世界上告诉你我们在同一个地方都是互相竞争的，你要借不同的方法达到别人要想要达到。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跟我们最近的人都要说实话，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是互相为肢体。接着他说第二个救人的行为，就是有一种生气或者是怒气是会导致人犯罪的怒气。他告诉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事实上我们要了解，在圣经中神绝对没有说要求人不能够生气，因为神也会发怒。可是但是呢，我们要了解我们不能跟神比，因为神的怒是因为他是完全公义的，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他完完全全的知道，他也是完全圣洁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神有义怒。可是你跟我呢，我们不是完全圣洁的，不是完全公义的，我们对某一些事情的对错看法呢不一定是完全正确。可是神也允许我们有的时候会生气，比如说我在路边看到一个爸爸打孩子，最近一个出国的选手爸爸打孩子被关，说是 child abuse， 那我路边看到的时候，我会当时怎么会发义怒？怎么大人怎么打小孩？可是也许这大人错误虐待的孩子，可是我可能没有看到之前的小孩子的行为是怎么样。所以你跟我呢，有的时候看到一件不公平的事情，尤其电视打开看到这个爆炸那个爆炸，我们会突然之间有一个怒气发生。神允许我们，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的怒气不能导致我们做出一个犯罪的行为。怒气是我们有神的一些标准在我们心中，可是不犯罪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怒气有所控制。所以呢，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每一个人要快快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我们人的怒气呢不能成就神的意。所以他说你动怒要慢慢，可是你要有所控制。保罗在这边警告我们说，我们如果我们的怒气不控制住的话，我们是给魔鬼留了一个地步，也就是说我们给了魔鬼一个机 会，也可以说我们给魔鬼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活动的空间，因为魔鬼会利用我们不能控制的怒气来犯罪，因此魔鬼就会来攻击我们，来在神面前控告我。那如何来控制呢？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原则，我们有的时候跟人家说，你如果要发脾气要打孩子的时候，要数到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你就有一个时间等待。保罗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不可含怒到日落。一个人带着怒气进入睡眠的人是最可怕的，因为你在睡梦中会产生犯罪的念头，你会越想越气，越想越气。所以你的怒气在日落之前，意思说在你到船上睡觉之前，你一定要解决，你一定要有所解决。圣经也有这个故事，圣经第一个谋杀的事情就是因为怒气发生。圣经在创世纪第四章告诉我们这么说，有一天呢，这个亚伯跟该隐这两对兄弟，就是亚当跟夏娃的宝贝儿子，那该隐呢就拿他弟弟的出产去献给神，因为他是贡品。那亚伯呢是放羊的，所以他就把羊群中投生的呢也献给神。可是偏偏圣经没有特别的告诉我们为什么，偏偏神看中了亚伯跟他的供物，可是神却看不中该隐跟他的供物，就该隐就大发脾气，大大的发怒，变得脸色说：“神啊，你真不够意思，我们是兄弟，我献给你，他也献给你，你看得起他，看不起我。”他大大的发怒。耶和华神就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脸？你如果行得好呢，岂不蒙悦纳？你如果行得不好呢，罪就伏在你的门口。他要恋慕，这罪一直要来影响你，可是你却应该要制服他。”神已经警告他说了：“你是发什么脾气啊？”罪呢一直在等着你，借着你的怒气，可是你却应该控制你心中的怒气。结果不晓得过了多少天，当然不是立刻发生，所以可能这该隐呢就带着这个怒气进入他的梦乡，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到了有一天，他跟他的兄弟亚伯在说谎，在田间没有人的地方，他就开始了动手，就把他的兄弟杀了。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生气绝对不能犯罪，杀人是犯罪。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如果我们带着怒气到日落的话，就是我们给了魔鬼一个活动的。所以神的话这么宝贵，借着人类的第一个谋杀事件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制服我们心中的怒气，不要带着我们的怒气进入睡眠中，给魔鬼留了一个地。这句话事实上是运用在我们身上，是常常运用的。就是记得很多年前一样软弱，有的时候跟师母吵架，我们这吵架结果会含怒，可是师母就提醒说：“不行，我们在怒气中你不能睡觉，不准睡觉，一定要把我叫醒，把这个解决，因为圣经这么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呢，很痛苦，就是犯罪犯性的，一定要把彼此之间这个解决掉。因为你带着怒气进了梦乡， 接着第三个，他说不可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意思说我们要小心我们偷窃的这只手。一个偷窃的手往往就是因为他有一个贪婪的心，嫉妒别人拥有自己没有。那这个偷窃的手往往这个手呢不愿意花劳力，想不劳而获，他等不及了。这个偷窃的时候往往是他不做正经的事，不做正当的事。这个偷窃的时候往往不会想到别人的需要。所以呢，保罗说你们从前偷的人消极的不要偷，积极的要怎么样，要劳力，要亲手做正经事。所以我们基督徒一个新的行为要积极的去劳力做工。我们要了解基督徒的工作观，我曾经讲过这个信息，我们认为工作是神的祝福，事实上工作是神给我们的很大的祝福，因为我们所信的神到如今还在工作。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到了世上30多年的时间，事实上他传道只传了3年，他昼夜不停的传道工作，吃饭时间都忘了，人家以为他疯了。可是他这3年之前他做了10几年的牧工，因为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耶稣肉身的父亲约瑟很早去世，因为耶稣又是所谓的长子，所以他必须要抚养他的弟兄姐妹跟他的母亲，所以呢他也做了牧工。所以他做牧工的生命生活呢圣经没有记载，可是他做牧工他也工作。要是换了你跟我是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有一个偷窃的手的话，我说我是神的儿子，木头变成家具，家具对不对，就变家具了，或者是叫天使天君来做木工，他也做了木工。所以呢这句话在耶稣基督身上，当我们学基督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耶稣在这个世上也亲手做正经事。那当然用用在保罗身上也是这样子，保罗曾经在使徒行传告诉同样这个教会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在以弗所书，在使徒行传20章有一段很感人的话，就是说当保罗准备要走向耶路撒冷，知道他的死在前面等他的时候，他把就是同样一本书信以弗所教会的长老都叫来，他就有这段对话。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临别的劝语，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你要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我劝诫你们个人，如今呢，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个道呢，能够建立你们和你们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接着说，他在他们中间3年是他们的邻舍，所以他讲这句话不是夸耀的话，因为他们都看到保罗这么做。保罗说，我未曾贪图你们一个人的金银和衣服，我是贪图你们的，我没有偷窃你们。他说我这2只手呢常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不知道。我的手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所以呢，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这篇书说的，我们做正经事才可以有能力分给那个缺乏需要的人。 保罗说了，他做到，他说我这两只手呢，常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在凡事上给你们做榜样，使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的劳苦，总要劳力，扶助软弱的人，给需要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哇，多么美！一个偷窃的手是去拿人家的东西，一个能够劳力做工、亲手做正当事的人是给。你得的东西给人家是给的手，偷窃的手是夺的手，殷勤工作的手是给的手。我们一个新的行为，消极的不去偷，积极的我们要去给，这是个新人的行为。这圣经教导我们实实在在的这么做。接着。我要很快的讲以下两点，接着第四个行为是污秽的言语。这边要告诉我们，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你要了解，我们嘴巴讲的话呢，我们的口往往跟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所以我们所说出的每一句话，往往是反映我们内心是怎么样，并且我们要了解。我们说出去的话带有影响力，无论是正面的影响力或者负面的影响力，我们说出去的话都有影响力，所以很谨慎。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说出去的每一句话呢，当主耶稣再来审判我们的时候，句句都要供出来，因为耶稣说了。善人要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发出善，恶人要他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我心里充满的呢，我们口里就说出去。耶稣又说，凡是人所说的这些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有罪。所以我们污秽的、不应该说的话呢，我们千万一句不要说，这是消极的。积极的，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随时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说能够造就别人的好话。我们要用我们的口来建立人，不要用我们的口来把人家来拆开。使听见的人得益处，也就是使听见的人得着神的恩惠。哦，我们要小心，污秽的言语不要说。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活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受到媒体的影响，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会讲出一些我们叫 subconscious 在不知。中当中把一些话就讲出去，尤其是讲话多的人，像传道人、牧师，有的时候讲话多了，不知不觉讲错一句话，像我们上次受洗忘了讲圣父圣子，忘了讲圣灵，我就觉得怎么会忘了讲？当然，那不是误会的原因，可是也是不是很恰当的原因，因为有些人听到会。受到会跌倒，那真的是要求神来洁净我们。明知的不讲，可是有的时候不知道的，我们不知不觉会讲出来。当然，所以箴言这么警告我们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可是我们又不能讲到的时候就跟你讲多言多语，就不讲话烂。道怎么讲出去？所以呢，污秽的言语不小心从我们口中出 是我们不能控制，可是我们能控制的是说我随时随时能够主动的说造句的时候，这是我能够控制的。我能够控制说我说出去的话让听到的人都得着神的恩惠，得着益处。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是因为呢你不要叫你们心中的圣灵担忧，因为我们要了解圣灵是圣洁的，有污秽的地方它不会在。所以当我们嘴巴是污秽的时候，圣灵就担忧了。他接着说我们要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也是保罗可以了解我们肉体虽我们心灵虽然愿意，我们肉体常常软弱，所以他说连我们的嘴巴都要被神来得救赎。他说我们活在今天，我们嘴巴很可能不小心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可是求神让我们心中的圣灵很敏锐到个地步，那求神让我们在此时能够等候说有一天我们的嘴巴都要被得救赎。最后一样就是苦毒的心，他说一切的苦毒恼恨这一切的恶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苦毒跟恶毒保罗把它放在一起很厉害，苦毒跟恶毒。有一个很伟大的人叫亚里士多德，你都听过，他曾经为这个苦毒呢下这么个定义，他说苦毒是什么，苦毒就是一种愤恨的灵，拒绝和好，就说我心中对那个人愤恨到一个地步呢，他跟我和好我都不要，这就是苦毒。苦毒会影响你的生命，那苦毒的反面呢就是饶恕。保罗告诉我们说饶恕是唯一医治苦毒的心最好的方法，为什么，因为神在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罪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神完全的饶恕了我们的罪。如果我们的神是苦毒的神的话，你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存活，因为我们的神是蛮有慈爱愿意饶恕人的神，所以他当他在耶稣基督里饶恕我们的时候蛮有恩惠。所以当我们心中有苦毒的时候我们要赶紧的想到耶稣，因为苦毒捆绑了，使我们像一个犯人一样被捆绑，饶恕却释放了，像一个自由的人。我前阵子常说一句话说，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像耶稣基督的时候。希望你记住这句话，当你懂得去饶恕别人的时候，就是你最像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被饶恕人，是我们做神的儿女能够为我们天上的父亲所做最好的一件事。我最近都是在 YMCA 运动，早上运动。这边的 YMCA 在我们的地方 Louisville 有一个特色，都是年纪很大的，都是年纪很大的。在年纪很大的人中呢，你只能看到有两种，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喜乐的老人。同样 交出来，你就因为我运动的比较快，师母运动的比较慢，所以我常常是很早就出来，我就躲在一个角落，在外面事业圈看书，所以我就观察，我很喜欢观察，是讲道的题材，就是说你观察道人好多，有的是喜乐的，有的是痛苦的，有的是孤单的。你想你会跟苦读的人做朋友，这苦读的人没有人设，没有朋友。喜乐的人是影响力，他不仅是良药，医治自己的心态，以医治他周围。我们礼拜五跟那个 Jack 跟 Ruby Gentry 去吃早饭，那个 Jack 你都知道，他跟我一个共同点，我们是不是同年，可是我们是同月同日生的，所以呢我们去庆祝，假名庆祝他的生日，事实上也是庆祝我的生日，我们就去。那我们在这个教会中认识他们，也不是比你们还短，可是我们从他们生命中也看到是充满喜乐。他们的喜乐不是因为他们物质的丰富，他们做宣教师物质上也是很缺乏，所以一个苦读的人往往他一直在怀念着他曾经被人受的伤害，也许是被神受的伤害，他对神苦读对人，可是一个喜乐的人不是说他没有受过伤害，一百分之百，可是他的心真正得着医治。一个真正得着耶稣基督赦免的人，他一定会赦免别人。你要记住这句话，所以当你不能去赦免人的时候，饶恕人的时候，你要想想你到底有没有被耶稣基督给饶恕过。一个尝过主恩滋味的人，生命一定是甜美的，一定的，否则我们的神就太小了。因为神都不能的力量都不可能改变你改变我的话，他改变谁？所以我们要一个新人的行为，因为我们有新的生命在我们心中，我们一定有行为。没有的时候，你真的要到神面前好好的来反省。我不论断你的是不是真的得救，只有神知道。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心里充满的，口里一定会流出去。就求神让他来充满我们。那圣灵在我们心中不会因为我们旧的行为来遇上，这是你我要彼此勉励彼此。